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欢迎来到空中崇拜圣诞主日，我是芳华。感谢神，耶稣基督为世人降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赐给我们救恩，使我们与父和好，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君王降生。信息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26到35节，路加福音一章26到35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圣诞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要请诗班带领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会众一起起立，一起加入。我们以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同声唱赞美诗第44首，基督降生。来，
听啊，天使高声唱，传报救主已降生，恩典临地平安到，神人子后能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您的降生，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开口赞美敬拜你，因为您的神与完全的人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中保，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我们同心的颂赞原本就是理所当然的。愿你今天在这里获得完全的荣耀。以上赞美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唱第二首诗歌，赞美第48首，普世欢腾。
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揭开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你必然已经听到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恳求你就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恳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庆祝圣诞的真实意义。你是全宇宙的王，也是我们的王，而人心却是最容易偏离的。求你帮助我们持续的让你坐在我们生命主权的宝座，尊主为大，以你为乐，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见识与智慧。我们在此赞美祷告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接下来由希尔诗班以两首诗歌来带领我们的敬拜，第一首诗歌是耶稣圣诞降生，第二首是有一位救主。
去已经有多次，心中充满痛苦的重担，肩上担子自己无法再背负，仅有一息许是你的力，有你为救主，能以宽恕待你。
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到35节，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会读双数节，我们请会众读单数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们一起读。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今天正道是张汉仁传道，题目是君王降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君王降生跟基督的降临。那究竟 耶稣基督的降临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其实不是只有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对这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极其非常重要的。而它的降临有很多的意义。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特别来思考它君王这个层面的意义。我们如果看到今天的经文，就会看到玛利亚她还没有出嫁，那突然之间天使加百列来跟她说一个好消息，说蒙大恩的女子，就是我要来问你安，因为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就很困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加百列就紧接着跟她解释，宣布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天使跟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加百列所说的好消息里面，他提到玛利亚他要生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君王，而且这个君王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这表示呢，耶稣基督他从一出生开始就被父神立为君王，而且他的王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说，耶稣基督是至高者的儿子，表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表明他是上帝家族里面的成员，他是上帝这位君王王室里面的成员。君王在他统治的地方享有一切的权柄，将来他会把这个统治的权柄传给他的儿子，而有时候这个君王也会派他的儿子去一个地方代表他统治那一块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就表明耶稣基督是这个王室的成员，所以他可以代表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个世上的君王。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就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像，他是 the image of God。 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人若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基督拥有父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对世上万物的权柄，他身为天父的长子，他因此来到这个世界上，展现天父所赐给他的那一个君王的王权，而这个王权将会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还没有出生，甚至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受孕之前，天使就已经宣布上帝的旨意了，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君王。而耶稣基督的君王的这个王权，他是从父神而来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这位父神，他本来就享有对世上一切事物的王权。这个王权展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创造之中。这个世界是由神所造的。圣经说，这个世界是由神创造，然后上帝呢，他就像是一个陶匠一样，陶匠他有权力，他可以随己意来决定他做了这个器具要做成什么样子，然后有什么样的功用，目的是什么，可以随己意捏造。同样的，上帝呢，他也可以按照他美好全能的旨意决定要把这个世界上造成什么样子，这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中。所以上帝的王权展现在他对世界的创造，而除了展现在他的创造之外呢，上帝的这个王权也展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护理还有施恩。上帝他不是把这个世界造了以后就放着不管，上帝仍然继续的用他的全能来看顾这个世界，每天施加许多恩惠给生活在其中的人还有这些生物们。所以我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如果没有神的恩惠的话，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我们的生命连一秒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就拿我们每天都会喝的水来说好了，大家可能觉得水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是水对我们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如果几天不喝水，我们就会脱水，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而现在虽然因为现代科技很发达，水好像随处可见，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忽略这些是上帝极宝贵的恩典。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光是水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一个那么容易可以轻易得来的。首先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个宇宙之中拥有像地球这么丰盛的水资源的星球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科学家呢很想要找所谓的类地行星，像地球一样有很丰富的水资源的星球，但是找了半天可能也只找到几颗而已。而且这个水不只是要很多，这个星球不只是要有水才能够让人生活在里面，这个星球的位置也要恰到好处，它不能够离太阳或恒星太近，太近的话这个水会太热会沸腾，甚至都变成水蒸气的状态。那如果地球离太阳太近的话，海里的鱼都变成水煮鱼了，那我们整天都生活在三温暖里面，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活在这样的环境。那如果离得太远，水就会结冻，我们也没有办法享用这些水资源。所以光是从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水就可以看到这其中有上帝极大的恩惠。我们如果把我们生活生命持续所需要的每一件事情都考虑进去，阳光、空气、我们的健康还有各式各样的资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不可能是随机发生的。若没有一个上帝这样的施恩者在背后看顾护理的话，不会恰好有这样的环境出现，让我们每一天可以在里面生活。所以上帝他对这个世界的护理还有恩惠的供应，展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主权。若是没有上帝的这样的看顾，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上帝他就是我们的王，我们仰赖他才能够过每一天。上帝他享有这样的王权，而上帝这样的王权展现在他的创造还有护理之中。但是要注意的是，他的这样的创造必须要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有一些圣经学者会主张说，上帝他不是从无到有把这个世界造出来，上帝他只是把本来就存在的这个空虚混沌很混乱的世界重新整理设计而已。所以上帝他的创造不是说真的把一个东西从没有变出来造出来，而是把本来就在的东西重新的再设计安排一下而已。那这样的说法其实会严重的损害上帝的王权。上帝的王权如果不是有从无到有的创造的话，那他对这个世间的万物的掌握将会受到亏损，他就不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他会受到这些本来就存在的物质的特性的限制，他只能够按照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东西的特性去安排设计，而不是随己意的去创造、塑造、安排。举例来说，荧幕上的这两个东西是故宫的宝物，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翠玉白菜，另外一个是玉荷叶洗，就是它是玉荷叶就对了。雕塑这两件宝物的工匠，他们非常有智慧，非常有人力，他们拿到这个两件宝物的原石之后，他们就想说，诶，这个原石它的纹理、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质料是怎么样子，它适合刻成什么东西。所以当他看到翠玉白菜的石头，他就想说，这个白白绿绿的长这个样子可以雕刻成一颗白菜，上面还有两只小虫。那另外一些工匠呢，他们拿到玉荷叶洗的原石的时候，就看到啊，这个拿来做成荷叶感觉会非常的精致美丽。这些工匠他们凭着他们的聪明智慧，重新的把这个石头再度的设计安排，让他们变成两件美丽的宝贝。但是弟兄姐妹， 这些工匠他们只能够按照这些原石本身的特性来设计雕塑这些作品，他们不能够随意的把它雕成什么样子就雕成什么样子。像是工匠不能把翠玉白菜的原石雕刻成玉荷叶，也不能够把玉荷叶的原石雕刻成翠玉白菜。如果有一个工匠他把玉荷叶的石头拿来做翠玉白菜的话，那可能不是翠玉白菜，可能是茄子或萝卜。那如果把翠玉白菜的石头做成玉荷叶洗，可能就不是玉荷叶洗了，可能会变成苔藓洗，那做出来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设计者他是没有办法完全任意而为的塑造他的作品的，他必须要考虑那个材料本身的特性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有人主张说上帝他对这个世界的创造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只是把它重新整理好设计而已，这就严重的毁损了上帝的王权还有主权。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上帝的设计会局限于本来就存在的那一些物质的特性。所以父神他对世界是有绝对的王权的，这个王权展现在他的创造还有护理，然后这个创造必须要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因为父神对这个世界拥有这样的王权，所以他才可以把这样的王权分授给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儿子享有这样的王权而已，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在圣经的很前面就出场了，而且他出场的时候也同样被称为拥有神的形象，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同样称他为神的儿子。大家有想到是谁吗？这个人就是亚当。在路加福音3:38，耶稣的家谱那边就一直追溯耶稣是由谁而生，然后谁又由谁而生，最后就追溯到亚当。讲到亚当的时候就说他是神的儿子。而在创世纪讲到亚当受造的时候，也同样的说亚当呢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亚当他受造的时候本应跟耶稣一样享有王权，上帝把这个世界赐给他，要亚当还有他的后裔按照上帝的心意好好的治理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给亚当的吩咐说是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生养是治理的一个手段，因为全地很大，亚当如果他们只有几个人的话没有办法治理，所以生养的目的是其中之一，是为了要治理这一块地。这个是亚当他在被造的时候就享有从上帝而来的王权。而人如果没有离开上帝，没有背弃堕落的话，人的后裔本来也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一起来治理这个全地。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就讲到了亚当还有他的后裔所享有的这样子治理全地的王权。诗篇8:4-6，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请。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人本来应该是生而为君王的，这个君王当然不是一个任意妄为的君王，而是一个按照上帝的旨意治理的君王。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并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好像受到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影响，许多人遇到许多苦难，然后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那是因为亚当，也就是人类的始祖，他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犯罪抵挡了神，罪就因此入了世界。而罪入了世界之后，人类就不再是君王了，人类就把自己的王权放弃，把自己放逐在死亡之下。所以罗马书5:4说， 死做了王，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是让人类自甘自愿的就是降服在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之下。而罪恶还有死亡，他们的功用是什么？他们一个最主要而且就是很明显的功用，就是毁坏破坏上帝所造的这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他们的毁坏是永无止境的，坏还可以更坏，直到破坏殆尽为止。他们不会想说我这样破坏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房子拆一半就好，不拆了，就留一半给你们吧。不会说让人只被罪影响到一部分而已，他们是要完全的把人毁灭。所以像箴言27:20就说，阴间还有灭亡永不满足。因此当人放弃自己的王权，把自己丢弃在罪恶还有死亡的权柄之下之后，人类就被罪恶还有死亡所主宰了。而罪和死在我们身上就是破坏了上帝所创造一切美好事物，它破坏了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一天会死亡，它也破坏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我们跟人的关系，破坏了我们跟这个受造界的关系，甚至破坏了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常常都会觉得我们的身心灵很不协调，就是造成一片混乱，让我们非常痛苦。所以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原本是和谐美好的，然后人要靠着上帝所赐的这样的权柄还有人力，把这个世界继续的治理发展得更好。但现在罪和死入了世界，就要把一切破坏殆尽，小至个人层面，大至国家社会还有国与国之间都是如此。个人层面不是只有导致肉体的死亡而已，而是所有的层面。以我们自己来说，光是心情还有情绪，我们之中有谁可以说自己可以完全掌握控制自己的心情还有情绪呢？应该是没有吧。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低落，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只要保持微笑就好了，保持微笑心情就会很好。那我就听他的话，我就保持微笑，结果呢还是心情还是不太好。身体的微笑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完全的掌控自己的情绪，也许会有一些帮助，但就是没有办法掌控。这个就是最好死在我们身上带来的影响，甚至很多的小事也是如此。以主日崇拜来讲，大家如果平常是习惯跟家人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在崇拜前因为各样的事故，无论是紧张慌忙找不到停车位，或者是昨晚睡不好而就是有一些吵架争执，就很不想来主日，甚至就没有来。如果是自己来主日的弟兄姐妹，也有可能会因为天气太冷，或者是心情不好，或这礼拜的工作太忙碌，所以早上的时候很不想来主日。就光是从我们的家门口出门走到教会来敬拜上帝这件事，看似一件很规律很有计划而且是在掌控之内的，都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常常有很多意外。更不用说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罪不只是彰显在个人的层面，在社会国家的层面也是。我们看见罪和死亡带来的毁灭还有破坏，在社会里面人与人互相攻击，互相排挤，互相的嫉妒，然后甚至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或杀戮的行为。那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立法机关行政官员，我们也常常觉得不是那么满意，常常觉得有一些很混乱的地方，那我们看了觉得有点痛心，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互相攻打，互相做出许多很残忍的事。在17世纪的时候，因为科学的进步，有一度西方的思想界他们非常的乐观，他们觉得人类的理性还有人类的科技终究可以完全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混乱还有不幸。只要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也许连死亡都可以被克服。但是这样的乐观在19世纪20世纪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甚至在20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完全的破灭。人类发展的科技、文明、理性、有效率的官僚制度、强大的政府，不仅是被拿来造福人类而已，还被拿来很有效率的屠杀，来攻打其他国家，强国并吞弱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中，西方的思想界本来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还有氛围完全消失了，转向大家后来很熟悉的，无论是虚无主义，或者是解构主义，或者是反对摒弃绝对真理的后现代主义。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大家不会对于未来感到很乐观，而是觉得随时随地我们的文明都有可能灭绝。所以在现今，最好死他已经做了王，他统管这个世界，带来各式各样的混乱还有毁灭。现在这个世界没有立刻就在最好死之中灭亡的原因是，上帝他的恩典仍然没有放弃人类，他赐下所谓的普遍恩典，他抑制罪恶的发展。在这普遍恩典里面，他要预备救恩。所以从亚当堕落到耶稣降临，他让人类没有死于罪恶的互相的凶杀毁灭之中。而耶稣基督他来临之后，他也继续的保守人类的社会、人类的历史，但在历世历代之中，他不断的拣选他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因此我们知道亚当这个第一位君王他失败，他把他的王权抛弃在最好死亡之下，让最好死做了王。人类如果没有上帝出手相救的话，完全没有希望。因此上帝他需要赐下另外一个君王，让这个君王可以把人类从最好死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这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君王呢，他不能跟亚当还有亚当所有的后裔一样，都是受到最好死所辖制，他必须是像亚当刚受造的一样，是在最合死之上的，是不受他们影响的。所以这一段经文，玛利亚就问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玛利亚因为圣灵的关系，所以她就是处女怀孕，而耶稣基督他因为圣灵的关系，所以他被圣灵所保守，使他出生的时候并不是像亚当其他的后裔一样是生在最好死的权势之下。所以因为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没有一出生就在罪之下，所以他不像亚当还有其他的亚当的后裔一样，他们这些亚当还有亚当的后裔都因为罪的关系成为可憎之子，是被上帝所憎恶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被圣灵所保守所洁净，他生出来他是无罪而出生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可以承担这个君王的职分，他不像其他的人一样都让死做了王。而耶稣基督他一生的工作，他在世上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把世人从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拯救出来。而他这个一生的工作的最高峰就是彰显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跟死亡这个虚假的王、毁灭的王对决。他不像其他的君王一样跟敌军对决的时候是带着千军万马的，其他的君王就算是御驾亲征、亲自上战场，也是在背后指挥各个大军，应该很少有君王会亲自上场打，就算他上场打仗，旁边也有很多他的同胞。但是耶稣这位君王，当他亲自上战场，在十字架上跟死亡这位王来对决的时候，他没有千军万马可以成为他的依靠还有帮助，因为他所有可能的同伴、所有的人类都俯伏在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之下了。他是单枪匹马，他是孤独的上十字架的。 而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将世人从最终还有死亡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呢？他以死来击败死。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信他之人的罪都已经归算到他身上，这些罪都算为他的罪，而上帝对于罪的愤怒还有审判就落在了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些罪的效果还有后果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爆发出来，耶稣基督就落入了死亡之中。死亡看起来好像得胜了，这个第二位的人类君王也失败了。大家知道我们在下象棋的时候有一个规则叫做王对王，就是我的将还有对方的帅，如果碰面的时候有一方一定会死，两王相见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象棋的规则里面是后发后制的王，就是输的王，如果我的将因为一些关系被逼得要跟对方的帅就是面对面，那我是后发后制的王，我的王就会因此落败，我就被杀盘了，我就输了。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这个死亡之王的对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王对王的这一场战争，这场争斗是耶稣基督落败了，好像耶稣基督是后发后制，他先被死亡就是痛痛的打了一拳痛击，然后也进入了死亡之中。但是上帝的能力胜过这样的死亡，上帝的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动，使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使死亡可以吞灭啊，使生命可以吞灭死亡，使光明可以驱散黑暗，使混乱可以恢复成秩序。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表示他这位君王已经胜过了死亡，罪还有死已经失去了权势，而世界上一切的混乱将会被恢复。他的得胜还有王权，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他不像其他的君王一样，他们的王权会被死亡所阻止所截断，他的王权会持续到永远。而我们现在虽然会经历肉体的死，但是耶稣基督所成就那个新的国度已经来临了，那将来完全来临的时候，我们死亡的肉体会复活，我们会跟主耶稣一起在那个国度里。在我们的台湾的文化里面，有一部分呢是很强烈的表达这种对于命运还有生命的混乱无奈的观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在我们的心中作用，使我们对于这样子生命的无情还有残酷感到不满。但是这样的传统文化呢，它却没有办法找到出路，所以好像只能逆来顺受。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常常听到一些话，像是一切都是命，就没办法，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说这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债，所以我才会这辈子来这边给你折磨，好像人世间所有的痛苦还有苦难我们都无能为力。没错，我们如果让罪恶还有死亡作王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无能为力。而这样的印象呢，在很多的歌里面都很强烈的体现出来，像是日剧时代一首老歌《雨夜花》，它就非常准确而且精准强烈的描述这种无奈的心情。我在国小四年级在学校听到的时候，对这首歌的印象就非常深刻，甚至这样的印象在成年之后还烙印在心里面。我来念一段这一首歌的歌词：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叹，花谢落土不再回。他就形容人生就像是那个枝头上的花，我们一切的繁美，我们一切的荣耀，在命运的击打之下，我们就像晚上飘落的花一样，没有人看顾，然后就淡在土里面。有些人会试图对这样子的命运做出反抗，但这样的反抗无论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无论是多么的高贵荣耀，终究有失败的一天。大部分人的反抗可能都是无功而返，有些人可能会在暂时之间好像逆转了命运，但是终究他所成就这一切伟大荣耀壮烈的事迹都要被死亡还有罪恶所抹去，都要在风中被吹散无人纪念。 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不用这么悲观。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再只是像是在枝头上任风雨吹打的那朵花，然后无人看顾，只能默默的落下然后消失。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将会得胜，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还有死亡，他是我们的君王，要把我们带进那永恒的国度里，在那个新的国度，我们会跟他一起在那个世界作王，治理他所赐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让我们最后来念启示录这一段经文：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众圣徒要跟基督一起作王，而这个王权是上帝他本来赐给人类的心意。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是整天坐着睡觉，也不是整天就是在那边弹琴唱歌而已。有人觉得这样的新天新地实在太无聊太可怕了，不，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会发展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华，按照他的旨意治理那一个地方，使这个地方在上帝的看顾还有人类的治理下熠熠发光，永远的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生命很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可以向主耶稣这位君王呼求。如果在场有还没有认识主耶稣这位君王的新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这位君王手中，他必定能够救你脱离一切的困难，脱离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生命经常是劳苦愁烦的，我们伏在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之下，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他击败了罪恶还有死亡，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会再是混乱还有毁灭，我们会朝向光明还有有秩序的地方前进。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信心，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一生都跟随你，直到见到你面在你荣耀的国度里面生活的时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如果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您个人的救主，当奉献带经过的时候，请您不要作难，就让它过去。我们一起齐唱诗歌《普世欢腾》，来回应今天听到上帝的话。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亲自在战场上对决死这个非法的王，以复活击败死的王，使我们恢复与基督同作王，来统管这一切万物，并展开新的生命国度。因此我们所有一切的都是你所赏赐，我们的奉献也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奉献，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各位一起起立，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Amen. 感谢天父爱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感谢主为我们战胜了罪恶与死亡的权势，在这基督降生的季节中，让我们庆贺我们的君王已掌权。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生命都赐给我们众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